再次祝福大家新春蒙恩啊！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约翰福音，我看一下我们约翰福音在哪里停。去年十二月，那各位还记得上次停的时候讲到哪一方面的信息吗？我们讲到第约翰福音十四到十七章，我们主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所讲的告别讲论，对吗？那时候讲到十四章，最后两个信息，第一是与我们同在的圣灵，另外是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的圣灵。那今天我们进到第十五章，那十五章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更清楚地把圣灵在我们信徒和我们主耶稣联合的事情上讲得更清楚。所以一开始主就说什么？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然后今天的主题特别，我选了这句话，就是我们主亲口说：“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句话是在十五章一直出现的，这是十五章的一个大概念。你们常在我里面，你们常在我的爱里，对不对？你们就多结果子，你们的果子也长存。人也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阿们。这句话呢，我们今天首先来简单的思想啊，到底它的真意是什么？那个 meaning, true meaning first 啊，真意先要，然后我们才去确认那个经历，那个甚至感觉是怎样的。我们不能从经历先啊，我们从经历我们就会走错，因为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样，那个真意是什么？主说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那这句话听起来呢，好像第一句话是你们来要常在我里面，你们要，对不对？好像是人主动，但是其实相反的。各位，我们能够常在主里面是因为什么？因为主的生命在我里面，阿们。所以主是我们生命的根源来的。所以枝子若没有葡萄树的那个生命，它怎么能够生出来，怎么能结果？所以今天同样的，当你在看这句话的时候呢，那个总意，第一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今天能信，你们今天能爱主，能跟从主，不是因为你能，乃是主在你的生命产生的工作，阿们。所以呢，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骄傲说我能信主，我能服侍主，我能怎样怎样，没有一个人，都是借着葡萄树赐给你的生命和能力，你所能做的事情。所以一个真的连接于葡萄树的枝子，一个常在主里面的那个信徒，他是带着谦卑的心、感恩的心、赞美的心，阿们。所以第一是从主而来的。那么我们都说感谢主，主的恩典一切从你而来，都是你的生命、你的恩典。但是呢，为这个生命、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呢，不是一个概念，一定有一个证据，所以它一定会产生在我里面的一个主动，一定会产生在我里面的一个反应，对不对？所以这句话第一句话就出现了，对不对？你们常在我里面，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你们常在我，为什么先这样讲呢？你们先明白一切的生命生命的根源、生命的源头是来自主，但是他临到你的时候呢，你的心不会无动于衷的，你一定会起来喜爱主、跟从主、传扬主，会不会？所以这个反应，这个常在主里面想快跑跟随主的一定会出现的。所以呢，这个是没有矛盾的。有些人的观念是，就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呢， 但是没有看到他有实际爱主跟从主的证据，在他的心里，在他的生活里看不到这一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这个信仰呢就是假的，只有外观的，很快会被砍掉的，会明白吗？所以呢，藏在我里面。圣经有一句话说什么？你们亲近主，主就必亲近你。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这句话如果我们整体来看，你们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你们亲近我，我就亲近你。对，这句话的总结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跟主之间是一个相互关系 mutual relationship。 各位，我问各位一句话，你爱主，主才爱你吗？各位，很多人就问这句话了，你爱主，主才爱你吗？你靠近主，主才跟你同在吗？我们这样想的话肯定不是，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忘记主，主也正在保护我们。我们有时候软弱，有点爱世界的时候，主没有放弃我们，还是爱我们。但是各位，你还要多明白另一个更深层的信仰经历，就是虽然主向你的反应不是跟着你的反应，但是当你爱主的时候，你更是能够看见主怎么爱你。各位听得懂吗？当你越依靠他的时候，你越是能够看见主怎么向你显明。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亲近主，主就必亲近我们。我们越爱主的时候，我们就越看见他怎么爱我们，了解吗？所以呢，信仰是一个相互关系的。那你神在带领你，神没有离开你，但是你不走，不靠他，他停住等你，对不对？所以你的整个的生活，信仰生活很死板，因为你不再跟不跟从。但是呢，你向他反应，你转向他，就哇这样，哎，他的声音就听见了。他走前一步你跟着的时候，他的下一步就来了。他走一步的时候你不跟，你停在那边，圣灵也停在那边。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我们的信仰呢，千万不要跑到极端。有一种极端就是都是主做，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懒散。这个是什么？就是懒惰，闲懒的信仰。另外一个就是不靠圣灵，我们要做要做，一直讲催逼人做，自己也给自己很多的压力，自己完全是一个人意要出发的。那你的生命里面一定没有圣灵的喜乐。所以呢，原来你知道一切都来自主，主感动你，主催逼你，你快跑随他。那你越爱他，越跟从他，你就越看见他的引导，他的慈爱向你显明。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我们跟看不见的上帝的一个相互关系来的。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常常这样跟从主，与主交通的结果是怎样？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越来越像主，对不对？一个枝子常常连接于葡萄树的，从那个生命资源里面支取一切的养分。那各位想想看，这个是合一的关系来的。各位，夫妇生活是两个人结婚，不是就一天结婚有一个关系了，对不对？从那天起，你们的关系是什么？你们的关系是继续认识彼此的，继续挨近彼此的，有没有发现？所以昨天认识了，今天再更认识；昨天相爱了，今天更加的相爱，更加的无私的相爱，对不对？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这样的。你重生那一天，完了，成为基督徒了，没有这样的关系。 这个生命本身是没有开始的。真的跟主结合了，真的结了婚的人，各位是怎样的？各位问，不会停留在那个地方了。所以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爱上加爱，这是我们常在主里面，主常在我们里面那个关系。所以我们信仰呢，不喜欢祷告的，不喜欢聆听主的声音的，这是有一点残缺的。所以我跟各位说，当今教会呢，有一些问题，就是有些人呢，开始信仰呢，走到一个地步，跟主之间没有什么感觉了，好像很枯干。那个时候呢，其实你要问，我要怎么常在主里面，主也常在我里面。你要回到哪里？你要回到神的道，对不对？从神的道再次认识这位神的心肠，这位神的属性，那自然的你的心就会倾向这位神，所以你的心灵的那个枯干就会挪去，你爱主的心再次产生。但是很多的信徒，我发现当他们跟主的关系一开始枯干之后呢，他们不是回到这个向他们显明的这位神所赐的话语，乃是追求有一些的梦想，追求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感觉或者异梦。各位，这很奇怪的。然后向主求有一些，给我一些成功，我做的这番事业，我做的什么，就求这些，然后要受这些东西来被刺激。各位，我们人都是这样，对不对？我们以为我们从神得了有一些我们所要的东西，我们心里面被刺激，哇，刺激的时候那个爱情啊再次回来，对不对？哇，主啊，你真爱我。对，我们一般的人都是对关系都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今天跟各位说，绝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好好的思想，我们跟人的关系都是不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有些夫妇他们关系已经冷淡了。其实夫妇两个人关系冷淡的时候呢，你们最要做的是什么？最要做的是沟通，对不对？坐下来再次沟通，了解他的想法，然后担当彼此的难处。再一次这样做当中呢，那个爱情自然会来的。但是很多夫妇是，哎呀，现在关系不好了，丈夫啊，买钻石戒指给他，哇，太太买 LV bag 给他，看到哇，很开心一下，花很多的钱带他去 Europe， 哇，能多久？我问各位，你们想能多久？连人的关系都不是这样买来的，你们听得懂吗？那我们跟主的关系怎么能够求有些刺激你的东西？你跟主之间的关系已经冷漠了，冷淡了，是因为你忘记了他的应许，你少看见那个在你的心灵，在你的生活当中这样爱你引导你的主。你要回到他的道里面去。所以主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若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阿们。你们愿意的，到那个时候主愿意的你们也愿意，主爱的你们也爱，就奇妙的，这个关系是自然相爱的，你们了解吗？那没有这样的，在他里面，在主里面，这样的与他联合，夫妇两个人什么的生活都好，物质都有，但是同床异梦，两个人要的东西愿意的东西都不一样，你怎么相爱？你们了解吗？所以呢，现在十五章讲的一个很美的东西，跟主联合的东西。我跟你们说，现在当今教会的一个很大的危险是什么？很多的乱象。人活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然后物质很丰富的整个社会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都是这种外在的东西，物质化的东西。 能够这样的用肉眼看，然后能被刺激的那种关系，跟真实的借着神的话有根有基的这样认识这位神建立起来的那个关系，与他交通的关系是越来越少。我就知道就有些信徒啊，他们是整天喜欢给人家好像算命啊，要给人什么从天上来的什么异象，要帮他看一个梦象。哦哇，姐妹，最近你的身体好像不好啊，生意也是一直没有赚钱哦。我为你祷告，我那天为你看到一个梦象啊，我从神那边有一句话要给你。这样的人来跟你讲这样的话，你要跟他说去你的。你用这些东西来要给我什么？这样的人喜欢 John MacArthur 牧师讲这句话，如果有一个人来跟你说我从神那边有一句话要给你，你快点跑 run， 你不要去听那个。跟最近新年里面每次跟你讲属蛇属龙的你今年会怎样怎样怎样哦，差不多一样的东西来的，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这样的东西在教会里面你听得懂，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哪里有这算命的东西，哇，听起来都很有意思哦。哇，今年你的爱情会怎样啊？今年你会遇到怎样的情况？哇，你信主的人听的时候都好奇，对不对？如果他来一句奉耶稣的名我为你看到梦象来跟你讲，哇，你马上被骗了。你们了解吗？这种东西啊，人的心邪恶，他看到的梦象是从他的私欲来的，你们了解这句话吗？然后你去听他跟你讲的东西，然后你心里面就动摇。我绝对跟各位说，这样的人来找你的时候呢，你绝对不要接受他给你看的什么梦象，跟你讲的什么预言。他跟你讲的东西完全是他里面不圣洁的心，他的恶欲里面带来。但是那个恶欲呢，不能显得很恶嘛，要显得好像很良善。所以魔鬼是一个欺骗人的嘛，对不对？很爱你，很想为你好，很想来为你祷告。所以很多人抓你来为他祷告，不是为你祷告，你的头给他按了不一定好的，你们了解吗？他给你按了，我很需要，你的心就敞开，现在很脆弱。他带着那个恶欲，他听到的声音不是从神来的，来一直为你祷告的话，你得到奇怪的灵的干扰，你们知道吗？现在这种乱象已经在整个教会界里面了。我每次讲到的时候呢，我一定要讲这些东西，因为真的假的分不出，真是这样。所以你好好听到，就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藏在它里面，它也藏在我们里面。那这个的意思呢，我们今天好好认识好吗？我们一起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各位，为什么我们主说我是真葡萄树？各位，在旧约里面每次讲到葡萄树的时候，其实你们知道是指以色列。所以诗篇八十篇八节说，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树栽上。这个是谁讲到？整个以色列国，对不对？所以呢，在旧约里面的神明对葡萄树的这个字眼，他们一讲的时候呢，哦，这是以色列国，明白吗？那没错啊，以色列国在旧约的时候呢，神用葡萄树来讲，但是以色列，所以是以色列，所以是荣耀的以色列，是为什么？因为基督弥赛亚是从这个以色列出来的，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他才是那个真正的葡萄树。所以他来了，你们要靠的不是以色列国，你们要求的不是这个以色列国的荣耀，对，乃是这个葡萄树他的荣耀，依靠他，接上他，你们明白吗？那所以呢，他就是真葡萄。所以这主耶稣最后晚餐告别讲论说，我就是那真葡萄树。然后他说父是那栽培的人， 所以在新约里面，圣经很清楚的说明父也参与了神子民的救赎计划里。你们了解吗？所以呢，你们一直会看到这样的十五章，讲到父子和我们的关系，对不对？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多结果子，我的父就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父子和我们圣徒的关系一直在这个十五章里面出现、哦、各位应该读了十五章之后才来、哦、所以我每次之前 昨天晚上一定会星期六晚上把那个经文还有讲题还有这些大重点 小点都会发给大家的、哦、那么各位我们现在看那父是栽培的人，那父会怎么栽植整个葡萄树，尤其是这个葡萄树的什么枝子，就是我们圣民，对不对？在教会里面的所谓信徒，就枝子。那枝子呢，有两种，一个是结果子的，一个是不结果子的。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父会怎样？父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有一个奥秘了、哦、各位，这个枝子连于葡萄树呢， 这个意思是枝子是一个完全的依靠，完全的连接与树的那个关系的。这还像是牧人和羊群一样，对不对？牧人和羊群，羊群是走迷、有时候主用这个比喻，对不对？走迷但是还活着。但是各位想想，枝子如果一从这个葡萄树里面断开来，枝子怎么活、啊、不要讲结果子了，马上就枯干了， 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没有办法一分一秒离开葡萄树的，离开了马上枯干死掉的。这个就是枝子与葡萄树的关系。然后枝子如果连于葡萄树的话呢，那很重要的一个名证就是它会结出果子来。所以各位，我们要讲到果子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为什么我这样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信仰是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对不对？啊，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们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但是我是因信他而活，都是信而活的。那信看得到吗？你信我信哪里有这个信字吗？在胸口没有，对不对？所以呢，人的信是肉眼看不到，但是那个信的名证是一定是他结出的那个果子。所以如果你悔改的话，一定有悔改的果子；如果你有圣灵在你里面的话，一定有圣灵的果子。所以你的心，你的生活必定会显出与信主之前不同的有一些特性，一定会显出来的。如果你说我觉知祷告了，我受了洗了，但是之后你生活处事对人对事都是一样，世人开心的你也开心，世人难过的你也难过，世人追求的你也追求，哪里有看到？没有一个真的一个果子的名证，结出果子的那个新生命所带来的那个新生活的名证，有没有的话，那你的信是很虚的，可能你自己自欺，自己欺骗自己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果子呢，有些人说，哎呀，牧师讲果子的时候呢，好像是很律法，很戒律，我们不喜欢听的，我只喜欢听信上帝，神的能力临到我们的。这个也是一种当今教会的一种很错误的一些很偏斜的一种教导，没有果子的信仰。所以法利赛人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谁叫你们逃避将来的审判呢？施洗约翰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有没有？那都讲这样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有些弟兄姐妹说，牧师有啊，我有果子，但是我的果子一点点黑了、 信了主之后脾气好一点点，一点点，等下又来了。信了主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就是哎呀，只有一样东西，盼望我的家人也能够蒙恩信主，这样。那感谢主啊，我也为你感谢主，因为果子也有大小的，对不对？那起码有，你们了解牧师的意思吗？起码有，不是没有。那小一点的果子，小一点的葡萄也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因为主会说的，他会帮你多结果子的，但是起码有果子的那个证据是需要的啊，不然就是虚假的。那么你说那个果子要给谁看？有些人说，那我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对不对？我去结出果子来，对不对？悔改的果子，我的生活、人生当中开始有改变，我开始喜爱来教会啊，祝福圣徒，那给谁看？你说给人看吗？当然，你旁边的人如果看到你有这个美好的果子，他也为你感谢主。但是其实我跟你们说，果子第一是什么？给谁看？给你自己看，给你自己看，叫你自己看到你生命的改变。你知道你的信仰不是假的，你知道你做一件善事，最小的事也是因为你爱主而做的。我妻子每次跟我讲一个很小的见证，她十五岁信主，师母十五岁信主的时候，以前跟母亲关系还是不太好，容易吵架。她说一信了主，奇妙的，母亲叫她做很简单的东西啊。就是楼下买一些东西啊，什么东西去啊？像我小孩子的时候，每次叫他们买东西很难的，对，叫他们要做很难的，他是 volunteer 去，哎呀，很奇妙的，心里面是，因为已经信了主，有主的喜了，想把这个主的生命活出来，叫连自己母亲能够看得到，对不对？当然人的软弱很多，对不对？一个小小的果子结出来之后呢？下面再很多烂的东西又有，对，但是呢，起码一个一个明证，哎，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做事、处事、待人的有一个心态、动机不一样了，对吗？那起码有这个，然后呢，信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结果子更多。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当今教会的一个危险，就是现在教会的道很少。挑战信徒，让信徒确认你的信仰有没有果子。现在的信息很多是叫人怎样看神迹，追求奇事，他们天天说什么圣灵的能力哇临到我们哇，然后我们要打开一扇门，神的祝福要倾倒在我们身上，但是生命里面没有果子，没有神的圣洁，那个淫乱、贪心、恶欲在里面没有产生挣扎，没有跟圣灵相争，情欲和圣灵在里面相争的事情没有发生。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时候呢就很危险了。所以不要就听人家讲啊，哈利路亚，感谢耶稣，赞美耶稣这样的东西啊，这些都是外面讲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真实里面的果子，我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的主说什么？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以在一个主的 神明的一个团契里，教会里啊，众圣徒里，就好像我们的主是一个葡萄树，各位想象这样，我们都接上他，接上，对不对？但是有一些的枝子呢是只有外面接上，但是它里面是腐烂的，所以里面腐烂的葡萄树的生命根本没有淋到它，对不对？它只是外面接上而已，所以看不出，跟其他的枝子一样，有一样东西看得出，就是它没有果子。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它求的、追求的东西，它要的，其实都是没有改变，都是跟他没有信主的时候的那种性情是一样的。所以呢，这样的人呢，就是今天的经文说，哎，他好像跟其他的枝子都一样，对不对？ 外观是一样，但是它没有果子。那父会做什么？父就把它砍掉，丢在外面枯干。那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对不对？然后呢，另外是什么？另外一个，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喂，有结果了，对不对？有结果子了，修理是什么 ？prune， 就是枝子出来的时候有果子，很多葡萄嘛，结完了，对不对？再要修理，再要修理，再切。修，你们懂修理吗 ？pruning 嘛，哈，这个东西。哎呀，都结果子了还被修啊，很惨，对不对？那我们心里面就想，为什么这样啊？那神的话说什么？是为了让他什么结果子更多。所以我曾跟各位说，我们这个葡萄树是很奇妙的树来的。种的时候呢，一年两年，不会有果子的啊，因为那个养分从葡萄树的养分要累积起来，然后呢，之后到第三年呢，那个枝子，然后慢慢才会有一点一点小小的果子出来的。然后呢，这个枝子就有一些枝子很好，就是结果了，对不对？结了果子之后呢，那取了果子之后呢，那个栽种的人一定会怎样？葡萄树是一定给它修理 ，prune 啊、对不对？再把它切，差不多一年里面很多的果子得了，再把它切到很短，差不多10公分这样。那我就想，为什么上帝造这个葡萄树要这样？那你 prune 修理之后呢，明年哎，它又生的时候呢，又很多的果子出来。那有一些的枝子呢，你不要 prune 不要修理的时候呢，它今年结很多啊，明年没有果子，它结出来的是什么？叶子，很多叶子出来，多余的东西，没有果子出来，它的养分都拿来 结叶子啊。为什么呢？其实很奇妙的，这个葡萄树呢，有太枝子太长的时候啊，那个养分结果的那个养分没有办法去到，所以结了果了，一定要再次修理，再次修理又短了，然后那个养分又来到，它又结出生出来，然后果子又出来。哇，神造葡萄树真的很奇妙的一个奥秘在里面哦。各位，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 有些人你看他，哇，这个生命很好，在教会也有常服侍爱人顾人牧养人，但是为什么他的身上就会给他试炼呢？为什么他身上 有一些病痛？为什么他在家庭里面就孩子身上有一些试炼，对不对？有没有？各位，为什么？这理由很多，对不对？当然如果我们用比较负面的理由，有时候一个人他做的施工很好的时候，很美的时候呢，他会骄傲，有没有？好像自己能了啊，开始依靠自己，开始服事做的很好的时候呢，哎呦，为什么别人没有做？有时候会这样，对不对？所以神不得不给他一点试炼，修治他一下啊，叫他谦卑下来啊，不能骄傲，这是都是主的恩典。对，主让我能够参与他的圣工，主的恩典，也可能是这样。那有一些呢，不是骄傲，有一些是停顿、各位有没有？你们做施工的时候，很容易会停顿在一个阶段啊，因为已经做习惯了。各位，比如像我们这样讲道的人啊，每个礼拜这样讲道，开始你们还觉得哇，牧师啊，一个礼拜一次、两次、三次，他的做。就不错，但是你做久，一年、两年、三年之后呢，就是变成很习惯的，你就发现讲到牧养没有新恩出来，有没有？没有新恩，没有新恩的就不是继续求恩惠，所以呢，在这个光景里面呢，你的服事就没有进展，因为你要知道每一个服事都是有挑战的。你说你今天讲得很好，你还能够讲得更好；你今天带领主日学带得很好，你还能带得更好。你主日学今天这样带了，你觉得可以了，但还有更难的，有更多的孩子来，更有问题的孩子来的时候，你要怎么带领，对不对？你做招待，你做习惯了，有一些新的人来，他不太习惯，然后呢， 也不太喜欢这个教会的运作，哎，你要适应，你要怎样牧养或者问候，这很多很多的挑战。哦，这个音响有时做得很好的时候呢，哎，还能更好。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我们的服事，我们在主面前的服事，是一直求新恩的服事，有没有？所以，如果主没有给我们一些挑战，有一些试炼，或者用他的道来指教指明，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动的、自然的反应就停顿在现状了。各位明白吗？所以主做的真美哦，真的是要试炼我们哦。我们当中有谁被试炼的哦？我就知道我们呢，我们 Eddie 弟兄哦，这个星期三他要动大手术，他三个心脏血管阻塞哦，各位都知道啊，一个已经100%阻塞了，另外两个是就70%-90%是阻塞的。他现在能够活着，还能开车走路，这个是神迹的哈。我先跟你们讲，你们为他祷告。特别我就是说，那天我跟 Faith 姐妹讲，你自从来了我们教会6年前哦，前2-3年是 honeymoon 呐，当然你在教会 honeymoon 嘛。但是过后4年、5年之后呢，神慢慢使用你，然后你开始牧养很多的人啊，也是家庭小组啊，对不对？艾瑟带领之后呢，交给他，他就带领的时候呢，奇妙的，后来他的身体也出现状况，各位都知道啊。然后来他身体出现状况的时候，他的组员一个一个也是有一些状况出现。刚好他就怜悯牧养他们，我记得好几次他来找牧师，牧师我的有一个组员怎样，那个组员你可以为他们祷告吗？什么什么这些，我说好，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个当中呢，他不失去信心，他反而心里面是看到主的恩惠，他说以前的话是肯定不能的，然后后来最近 Eddie 身上又出现问题，对不对？这一家三口里面，哎呀，这个病痛。主的恩典总是够，他们经济方面就是没有挣扎，因为之前有买了一些保险，但是不是叫你们买保险啊，我跟各位说我要讲的就是刚好之前他们已经买了，所以呢很奇妙的神的一个试炼在他们身上。那所以我就看我们 Faith 姐妹啊，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大家为他们祷告啊，尤其是每次各位在服事主做圣工的时候呢，忽然间有一个试炼来，你很多的东西要思想的，有时候自己也更新，有时自己也求新恩，有时自己在那个当然呢，不要看自己的问题，因为主为此，我跟他讲很多事情，你的样子一看是没有问题，但是你拍片子啊什么啊，是很多里面，哎呀，这个很危险，那个很危险，对不对？那你靠主哦。那如果你要求医的话，那医生说什么，那你接受祷告然后进去，该动的手术或该吃的药你吃你做，但是心中靠主。然后这个当中呢，他有一个堂哥在我们这边附近，整天他的教会是看梦想的教会，发预言的教会，然后天天要跟他发预言，说呀你这个样子，哎呀你信到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来发预言，来给你一句话。所以但是呢 Faith 姐妹她是已经在这边6年的时光里，该听的都听了，该看的也看了，所以很奇妙的，神的道已经洗净她的心了。所以她一听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呢， 她就跟我说，不是，我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多好，我们天天看梦想发预言的时候呢，生意也好，家里也好，什么都好，这个。但是 Faith 姐妹说，但是我听到的时候我很生气，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信仰不是这样的，信仰的你发一个预言给你，你夫妇天天吵架的忽然间好起来，孩子很不听话的忽然间很好起来啊，很有可能是一起追传销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啊，你们听得懂吗？一起追传销全部被洗脑的时候，然后哇，有一个动机我们要赚钱，有一个动机我们要成功，然后全家人一起同心，直到这个东西没有了之后呢，你就发现人的本性的东西 除非神的道洗净你的心，改变、拆毁、再次重建以外，经过很多被谦卑的那个过程，除了这个以外，你以为你睡一觉起来发几个预言人就变成好起来吗？没有这回事的。你去什么释放医治一下然后回来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啊？你要怕他去中拱桃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是回来之后他一定要看到他那个人跟自己挣扎，然后他的性情慢慢怎样改变，他反思我的婚姻怎样，我常常教导孩子的时候都是我的私欲，很多的这样的挣扎，然后慢慢人才好起来的。所以人忽然间来跟你讲什么，哇，我去参加什么聚会，什么释放意志，从那时候开始好的时候，你绝对不要相信这些东西。你有正常的脑袋的人都不应该相信这个东西，有科学脑袋的人呢、啊，起码听到这个东西，哪里有这样容易的事情，对不对？神的道怎么进入人的内心啊？所以下一句话就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说什么？下一句话，现在一起读，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各位，你们的生命干净的意思，从什么东西被洗净？一定是之前是肮脏嘛，从什么被洗净？从罪恶、罪恶被洗净。你们已经干净了，你们已经得救了，换句话说，有主的生命的人。但是接着什么？接着什么很重要？接着神的道。神的道，神的话就是带有洗净的功能。而一个人他听了神的道之后，他知罪悔改，然后之后因神的道明白了自己都是过去生活的样子，爱世界的，所以现在认识这位圣洁的神，要追求圣洁的生活，追求怎么喜爱他、依靠他的，这个其实都是接着神的道而来的。所以没有道没有洗净。你去到教会，忽然间有一股能力来到你的身上，你倒下去，你起来，哇，很有能力，但是你还没有被洗净。你们听得懂吗？你要被洗净，你的 mind 你的心思要明白了，你的心被激动了，知罪有扎心之后转向，那时候圣灵自然会借着那个道向你显明很多很多你的误区啊，你的软弱，你的罪恶，你的自私，那时候你懊悔转向神。各位，你才会看到那个人有一个显著的改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重要的话，对不对？因道已经洗净了。但是我们都知道，所以门徒当中有一个是还没有被洗净的，对不对？但是其余的十一个门徒他们已经干净了。那第四节这里说什么？所以顺便我讲一句话，如果我们听神的道的人，生命被洗净的人，他听神的道的时候呢，不会选择的听的。这句话我也顺便，你们因我跟你说的道，因我跟你说的神的话已经干净了。神的道在哪里？神的道是整本圣经，不是只有这一篇这一章，也不是只有约翰福音，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神的话。对，哪一个人只有喜欢某段经文某一段话，常常就是用 那句话来宣告，然后得自己想要得的。各位，这样的人，然后你读其他的没有兴趣，也不去参透，也不去思想，也不去因他而纠正自己反思自己的生命的话，这样的人是追求自己的神，他是翻开圣经追求自己的神，自己的耶稣。我这样讲，所以一个真的来到主的面前被洗净的人，放开哪一句话都是神的道，都是阿们的接受，对吗？然后第四节说什么？然后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是刚才我已经解释了，对不对？藏在主里面，主的生命它是生命的源头，然后我的回应，然后相互的关系， 越爱他越看见他的爱，越靠他越看见他的能力。但是在这里呢，我要给各位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这是一个命令，对不对？常在我里面。那我们也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我们现在在听到当中，我们有很多圣灵的光照，我们有反思。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回到家庭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有一些地方呢，总是发现没有果子。那比如说你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呢，很多的果子，哇，很有效力，你有看到圣灵的帮助，很有智慧，处事待人。但回到家的时候呢，跟家人在一起就是懒散，然后整个人就是 relax， 很松懈下来，很容易跟家人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然后你没有忍耐，对不对？然后就吵架了。马上会想到什么？对，我在服事当中是常在主的爱，但是呢，就是家庭关系里面没有。有些姐妹在工作当中很靠主，哇，做得很好，上司也很喜欢她，下属也很服她。她回到家的时候呢，跟丈夫为什么你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做，这个就数落她，对不对？丈夫就很不喜欢，所以她带着一样的那个方法，一样的态度，这样回到家的时候呢，就发现公司做工有果子嘞，回到家没有果子。那你们明白吗？所以主说，你们常在我里面的意思呢，你们要凡事上按着主给你的每一个的现场，每一个的角色，你们都要寻求这位主是怎么在带领你的那个事情。所以每一个人情况不一样，我留给各位想，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当然我们完全的话是太美了，对不对？但是我们一发现我们哪一些地方没有果子每次跟人的关系上没有果子或者经济方面也是常常受到这些缺乏啦、贪心的这些诱惑，然后经济方面常常不得到一个很满足的一个心那个地方也有问题，那个就是你没有藏在主里面。换句话说，没有遵照主给你的话语的原则而行的你的问题来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劝勉叫各位藏在主里面。另外一个，我们一定明白说，有时候一样东西做得好不代表继续会做得好。一个服事你做得不错，但是你一直要藏在主里面才会做得更好。因为我刚才说了，服事是挑战，挑战是增加的牧养人的那个难处也是增加的，这是一点。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们不用在主里面也能做得很好，因为他好像很有一套经验，很有一套方法，对不对？这样的人他做的虽然他事情办得成，但是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主，人家看到他的时候呢不会羡慕他里面的主，而会羡慕，哎呀，弟兄你真聪明，哎呀，你真厉害，你真有口才，你们了解吗？那这样你就没有办法把荣耀归给葡萄树了。那你们了解吗？所以呢，这就是主讲的这个关系，你一定常在主里面做凡事，你做的那个结果呢，使周围的人都会荣耀归给主。这个是今天的总结，今天的总结，我们继续看好吗？我快快讲这是一节一节很重要的连接下来的。那主再次讲，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又讲多一次，这人就多结果子。下一句话一起来，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各位，我们跟主联合的理由，终极的理由就是什么？枝子跟葡萄树联合的终极的理由就是要结果子嘛。有哪一个人种葡萄树是要看它的叶子？葡萄树叶子很难看的那所以没有什么好看，就是要果子，最后就是等着那个葡萄，要栽植那个葡萄。 那个葡萄摘枝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摘枝的时候，葡萄里面又有籽粒，那个籽粒呢，又能够用来栽种，又成为更多的果树，更多的果树又得到更多的葡萄，你们了解吗？这个果子是这样的倍增的，这样繁殖的。所以当一个人常在基督里，他结的第一当然是 生命里面内在的果子，这个叫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它里面的喜乐、平安、节制、温柔，这个我们会看得出来啊。所以基督徒一看他里面有一个主人啊，那个主人反射在他的性情里面，就圣灵的果子结出来的啊。但是第二呢，一定是他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然后人因着他来到主前。各位有没有？这次新春探访，每年去分红包啊，完了，各位一年比一年，牧师祝福你们结果子更多。那有些人信主二三十年，从来没有结果的，假的生命就砍掉，不然就是要被修治，要修治很多，叫他从这个世界里面的那些私欲啊、追求全部被修掉哦，烧掉这些，剪掉了，然后他才能够就慢慢结果子出来。那么各位，果子的东西呢，跟成功的东西有时候呢，我们有一点分辨不出。各位有没有发现？因为我们讲果子嘛，圣灵的果子内在，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节制这些。然后外在的果子，传福音、做见证、拯救人。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讲果子就是这个东西了。还是 有一些人是这些果子听了好像结不出啊。那么我们在地上有没有成功？如果我做生意赚了钱啊，我也能够用来传福音啊，对不对？我们很多人都会这样想，我在这个事业有成就啊，也能够用来传福音啊。我的孩子很乖巧，会读书，什么也用来传，也是好像听起来也是这个东西啊。各位，这个东西呢，我跟各位说，各位要谨慎一点哦，因为这种的说法差不多跟传销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圣经是很严谨的啊，成功并不是果子，但是你怎么用那个成功，你把那个成功你怎么使用，然后来得着主要得着的那个果效，那个是果子。所以你有钱，你做生意很有钱这样，但是圣经说什么？你要用不义的钱财来结交地上的朋友。对，这个才是你结交用不义的钱财，你怎么用了，然后呢，来叫神的国度进展，然后来叫人的灵魂，对不对？叫人看到，其实你在乎的不是这个短暂的物质，反而是用这个物质来换取更美的关系、生命，对不对？那个才是果子。所以各位，我是这样说，如果一个人跟我说，哦，他生命结很多的果子，他做生意很成功，然后他赚很多的钱，这个东西，然后我认为我会跟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对不对？但是神把一些物质的东西给你，你怎么使用它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啊，这是神要看的东西。然后你无论得到多少，你的心中的喜乐平安，在他里面的满足，对他的赞美，这个是果子。你们听得懂吗？因为物质的东西，神按着恩典随己意分给人，但是他怎么用，怎么用来荣耀主，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才是果子啊。所以呢，这个很重要的话，如果有些人在社会里面赚大钱啊，今天一直讲钱啊，因为这个农历新年就是讲这些嘛啊，这些啊。 你跟我讲你不传福音，你也不以教会为中心，就是整天忙着生意，然后你跟我说你买什么油田还是什么东西，我是不是很羡慕你？我是很可怜你啊！你如果有这样的丰富，神一定追讨的。将来你建主的时候，我把这样多给你，你用在哪里？哦，买更多油田哦，绝对不是。如果主给你的生活各方面好一点，你不是想到要多赚，多要得，这样你的一生就是被多得来捆绑，乃是你的生活能够很舒服。那所以呢，这个只是给我方便的这个钱呢、啊，买一个时间。有些人呢就多关注主的圣工的事，有些人是用自己的 context， 自己的联络网啊，那接触很多的人做见证传福音，那这样的接触然后呢，因为没有这个后顾之忧，对不对？所以很多方面服侍探访这很容易。各位，我这跟各位讲的东西啊，其实不外出圣经所讲的。你们看现在这个世界的一个组织 the system of the world， 这个世界的系统是一直叫人不能停止的，叫人有了还要更多，有了还要更多，买了一栋房再买第二栋第三栋，然后这个再来赚钱，这个也来赚钱，这个、然后一直这样的关注这个东西。然后呢，你叫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你叫他传基督徒的一个品德，生命的美德啊，圣洁的那个生活，圣洁的那个见证，没有的。他就传啊，上帝赐福我的经济，就讲这个东西。然后很多人听的时候，哇，很喜欢，不是喜欢他的上帝，那是喜欢他赚的钱，喜欢他的成功。这个东西我想了很久了，我说这个肯定有问题。这个在教会里面如果成为一种正统的见证法，正统主流的 the main kind of testimony， 每次讲见证健康财富这些东西，这样讲下来的时候呢，慢慢就成为一种文化了。只要有身体得医治的，只要有什么财富会多得着的，这个就是神与他同在的，这样我们的福音就比这些东西还便宜了。你们听得懂吗？这里面你喜爱这位上帝，为这位神因看到他的荣耀而舍己跟从他的，这个做出来的才是真的把荣耀归给主的事情啊！各位，这是我对福音的很保守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这里我讲一个 很严重的话， 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哦，各位，这句话是指谁的？各位注意听啊，很多人问牧师这句话，人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是指谁？有三种说法。第一个说法是，哦，他本来是信徒啊，但是后来离道反教去爱世界了，所以呢最后因为信了主但是 离开主呢，所以呢之后神把他撇弃，所以他灭亡，最后进到地狱。这是第一，讲的是这个火嘛，我们听到火烧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了、哦、所以有第一种说法是这个，本来是信徒爱世界离开真道然后被丢弃，救恩也失去。第二种呢是原来是信徒，但是他的一生就是爱世界，所以他的一生所做的东西没有永恒的价值。他见到主的时候呢，他一生的果效好像都被烧掉，但是他的灵魂侥幸得救。 OK， 讲的是这个。圣经里面有谁？好像罗德这样的人，对不对、很狼狈的，但是他是义人的确，但是呢他的一生你看他的后代也没有信主，然后他妻子也变成盐柱这样，所以 有没有？虽然人是得救，但是他一生的果效被烧掉，这是第二个说法。第三呢，是他看起来像是信徒，但是他因为不常在主里面，换句话说，他的心不是真信主的。这样的人到最后呢，被发现原来他是假的信徒，只有主日去教会这样，然后呢，这样的人原来他就是一个犹大，好像是这样的，你们听得懂吗？像犹大。那么这是第三个解释，你们认为这个经文是讲什么？ OK， 你们不用读参考书，参考书读的我全部帮你读了啊，就是这个三个了，讲来讲去就是三个例子。你们觉得这个经文讲哪一个？谁讲是第一个举手？谁讲是第二个？谁讲是第三个？那其他的人是第四个，第四个是还不知道啊。我跟各位说，我认为在这里的经文讲，当然有第二种人啊，因为圣经也说有一些人侥幸得救，但是在这里讲的，我认为是第三，讲的是第三。很多的肉身的身份是以色列，但是他们是不是属神的子民的？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得到。对，他们倒闭，他们被撇弃。同样的，今天在教会里面不是真信徒的，但是呢样子外观像信徒，最后被烧掉。那么如果是第二种，他一生的果效被烧掉，那如果是这样，你是属于第二种人，继续爱世界的，但是你的生命是属于主的，你是属于主的，主绝对不撇弃你，但是主会怎样？主会修剪，不是修剪，对，修治，修治，一直修治你，炼净你，很多的试炼苦难，你就发现你的身上，你的生活，你的关系，很多的问题出现，一直到你放下你的私欲，然后呢，愿意这样的跟从主。所以呢，这里我的解释是指第三种，其实不是真心的。那么各位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如果你说牧师，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呢？如果你会问这句话的话，我感谢主。如果你会问的话，你很可能不是那第三种人，因为第三种人是不会问的。犹大从来没有去管我到底是不是这种人，没有去管。如果你会管，你会因这个东西紧张，最后我能不能见到主的话，这证明你没有死，你不是死的，你是活的，但是只是现在有点昏昏沉沉这样啊，快点活起来。所以活起来的奥秘就在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一起读，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各位喜欢哪一句？前面的句还是后面的句？都喜欢后面，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喜欢后面的，凡你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信心运动 word movement 每一次用的，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对，如果你少了前面那句话，这句话是完全没有错的，因为每个世界，全世界的人愿意的祈求的，如果神都给他们成就，这个地球就完蛋了。如果那个 Kim Jong-un 他愿意祈求的就给他们成就，就完蛋了。如果每个基督徒愿意祈求的都给他们，绝对不是的。各位，你的心里面呢有所愿，你们听得懂吗？我们祷告是一个所愿，所愿就是我们心中涌出来的一个所愿，我们很想，我们愿意的。那个愿意的东西一定是从哪里来？你愿意的东西，你以为只有你愿意吗？无端端的愿意吗？你愿意的东西一定是跟你里头里面，你放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的那个理念有关系的。如果你的一生你是认识的是这个世界的理念，很奇妙的，你愿意的东西一定是世界里面的东西。如果你里面一生你继续认识学习的是神的道，神的道在你心中，这个道会产生出来的那个所愿呢，一定是跟神的心意有关系的。 阿们吗？当然，我们软弱的人，我们听了神的道，有时候一生当中也会有想错、做错的，对对，也愿意错的。但是后来我们错了之后，失败之后呢，再次，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道，那个神的话再次会纠正我们，显明给我们，一定会的。最近我跟妻子呢，我们开车到这个 Woodlands 拿一点东西啊、哦。Woodlands 很远嘛，我住在东部哦。那北部那个地方，每次开到 Woodlands 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走过这个 Sports School 啊，你们懂吗 ？Sports School 这个新加坡就一间运动学校。你们都知道啊、哦，以前我的小儿子他六年级的时候呢。有一度我们想把他踢球很厉害，想把他放在 sports school 里面、哦、后来他那个选拔赛就选到我最后一关，他剩下三十多个人，他们只要选二十个人，后来他就选不进，从三四百个人选到这样啊。然后我那天我开车过的时候，我跟师母说，哎呀，我以前怎么会想到要让我的孩子进去 sports school 啊，让他住在里面，然后就是四年整天就是玩足球这样在里面。然后我就跟妻子说，这个是不是我的私欲啊，我的虚荣还是什么，我不懂啊。我就这样跟师母说啊，师母啊，我讲这么可爱的孩子啊，然后尤其在成长期我把他放在那个里面，然后住在里面，然后他就回来。我说师母，是不是我的虚荣啊？他说你是不是你虚荣我不知道，但是那时候我也很想他进去，是因为我就少一个儿子可以管哦。那他就管这个三个已经很累了，两个已经很累了，在第三个还要管那个东西啊、哦、他就这样想。那后来我们两个人谈的时候呢，哎呀，这个孩子呢这三年还好他跟在我们身边，天天从学校回来，不管他什么搞什么调皮的事情，回到家就好，见到我们就好，回到家被羞辱嘛、哦、那无论怎样他见到父母。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忽然间、哦、我们反过来想，是不是我的私欲、哦、也会有的，忽然间 一瞬间，对不对？有时我们在这个世，但是我们心中是有主的道，我们也一直祷告说，主啊，真的如果不是你的旨意，这个孩子他如果离开我们这样拜一到拜五在那边生活更不好、啊、后来这三年主证明给我们，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他回来真的成为另外一个人了。他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一直这样跟我们在一起，然后天天的教导教育，然后给他很多的祷告、啊、其实这个当中啊，有时候你们每次听牧师讲我小儿子什么调皮，我跟你讲他可贴心了，他的手啊是很灵活的，你叫他读书、啊、他就要晕倒、哦、但是你叫他读书，他的球就出来了、啊、那个球啊什么沙包就拿出来打一下，然后呢整个手一定要运动，脚一定要动。那他的师母有时候累的时候啊，来帮我按摩，就小儿子来帮他按摩，他手很有力，前面两个是不要做的、啊、师母的头发、哦、要染头发，其实小儿子帮他染的，因为师母每次叫我染的，我鸡手鸭脚的，我写字都抖的，这个啊，你看没有人看得懂的。所以呢，他叫我跟他染，有时染到哪里，染到脸啊，还是什么，我这手很难的，做这种东西啊。这小儿子是做这个，很喜欢啊，这个东西涂鸦很喜欢呢、啊，所以呢就这样做的。所以一个孩子给你有一点挑战啊。你一定要问，其实神为什么把他给你？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留着的那个印象，我们在他的生命学到的那个功课可多了，各位知道吗？所以我今天也跟父母讲的，我们是每次讲孩子的东西是其实因为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孩子的跟孩子的挣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每次听牧师这样讲的时候呢，你们有一点反思，会知道我们其实我讲回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愿，对不对？我们为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孩子、家庭有所愿。 但是今天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跟主说，主啊，你这句话，我这个礼拜在读的时候，光照我的一个东西，没错，我的仆人，每一个人都有所愿，也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无论是怎样属灵，有时候他的所愿，一瞬间也不配合神的话，也是会有的。但是现在这句话说，如果你们在我里面，我的话在你们里面，这句话的意思是，那如果主的道在你的心中，真在你的心中的话，你的终极的所愿是什么？各位明白吗？你对你的孩子的所愿，有一天慢慢消散了，对不对？他长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你对你的人生什么所谓啊？我要去 Europe 玩，美国，其实这个只是暂时的。但是当一个人真有主的道的时候，他的终极的所愿是什么？主说，我有没有给你成就？那我就问我自己说，主啊，没错，我这一生里面当然有所愿，我愿意这个，愿意那个，很多的愿意，但是我最愿意的是什么？就是主的教会的荣耀，主的教会的圣洁。那主说，那我有没有给你成就 这个东西？哦，有没有？上帝的教会的荣耀，教会的圣洁，主给我感动。哎呦，其实这个新冠病毒一来的时候呢，当我看见啊，这个新冠病毒一来，我没有想到神用这个病毒炼尽他的教会，把真的假的分辨出来，把死的活的分辨出来。各位有没有发现，假的不会要去教会的，真的是真的需要，已经枯干到一个地步，真的需要主的道，主的圣名相通，对不对？所以他们去教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我在这一两年里面啊，我每一天在主的面前很感恩的东西，孩子的东西里面，生活的东西，经济的东西，不是我的，虽然这些都小小的东西，但是主啊，我说我这一生见到你的时候，如果你问我那个终极的所愿，我每一天做的那个梦，我每一天希望能够看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主的教会成为一个贞洁的童女献给主，对不对？那这是主，你知道我每一次一站上台就是讲这个东西，责备这个东西，劝解这个东西，都是在讲这个东西。但是我是这一个人，我怎么能够做成这样伟大的东西？这个是历史历代里面主借着伟大的你的仆人做的事情。那主说，不是我的仆人做的，是我做的。但是你的所愿是什么？如果你在我里面，我的话在你里面，那个我心里面最愿意的，你也是最愿意的。那因你所愿意的，你祈求要给你成就。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不是你一次求，乃是你的一生里面，你口里面的信息，你晚上做的梦，你天天努力你要看见的是什么，你每一次参加聚会你为了是什么。我知道主啊，我不是只有 我绝对不是为了教会的人数，我也不是为了要得大家的情面，然后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只有这个东西我做成了去见主。那主说，我必定给你看见我怎么成就，对不对？所以今年去年我看见主听我的祷告，主给我们成就，主还有更美的事情要成就啊！所以我就讲到这边啊。最后第八节我们一起读，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各位，结果子结得这么美，我说过吗？一个枝子无论再多果子，没有一个人说哇这个枝子太美了，每个人都会说什么葡萄树太美，葡萄树太丰盛，这个栽植的人太有智慧了，对不对？其实荣耀是归给他们，我们只是结出那个果子，就荣耀归给主，归给父。愿主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这样的教导劝勉也唤醒我们，也使我们沉睡的心能够苏醒。感谢主， 我们是枝子，你是葡萄树，我们怎么连于你的事情，是主你一生教导我们的事情。感谢主，愿主的荣耀继续在你的教会里面彰显出来。主，让你的教会被炼净，叫你的信徒得着一个纯正爱你的心。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